第37集，天色微暗，双喜侦探社里，柳无双趴在桌子上大哭，白玉楼在一旁手足无措，柔声安慰：“双喜，你都哭了一天了，连饭都没吃，身体要吃不消的。”白玉楼一安慰，柳无双反而哭得更伤心了。“哎呦，你别伤心了，应喜看不上你是他瞎了眼。”你闭嘴！我不允许抓喜哥。柳无双一边哭一边厉声的责怪白玉楼。白玉楼见柳无双如此痛心，还不忘维护应喜，翘着兰花指，一脸委屈：“人家这不是也是为你鸣不平吗？谁说喜哥看不上我？他只是……”只是还没彻底了解我，我也还没彻底了解他。柳无双一边抽泣一边说道。白玉楼点点头，说起来还真是，这个应喜一直神神秘秘的，也不知道从哪儿来，也没什么亲人。我不是指这种了解，我是指他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。双姐，她喜欢百乐门的舞女，整个旧闸都知道。那只是表面。她要是喜欢那些舞女，干嘛不娶她们？也许是不想只娶一个呢。白玉楼低声嘀咕，气头上的柳如霜抓起桌上的记录本砸向白玉楼。闭嘴！喜哥找百乐门的舞女，一定是还没找到真爱。白玉楼狼狈地接住记录本，不敢再吭声。柳如霜深吸一口气，咬咬牙：“我决定从明天开始跟踪喜哥，搞清楚喜哥的喜好，努力做喜哥的真爱。”柳如霜说罢，握紧拳头为自己打气。一旁的白玉楼拧紧眉头，暗盘算着该如何去搅局。傍晚，陆和欢精疲力尽地回到了警署，他拐进走廊，快步地向法医室走去。光头迎面走过来，看见陆和欢惊讶不已，像碰见了鬼一样。和欢，你没死啊？光头直勾勾地盯着陆和欢。怎么了？陆和欢莫名其妙，自己明明好端端的。应探长说你死了，我还以为你活着。哎呀，你活着真是太好了。光头喜极而泣，陆和欢恍然大悟，皱了皱眉：“哎，应探长太过分了，只是闹点小矛盾就乱诅咒人。”光头意识到失言，生怕应喜找自己算账，急忙压低声音凑到陆和欢耳边。你可别说是我说的啊。陆和欢点点头，拍拍光头的肩膀。知道了，我去小荣那儿看看。光头感激的笑笑，陆和欢继续朝法医室走去。法医室的门开着，包荣正在给大宝做进一步的尸检。陆和欢敲了敲门。包容转头看向陆和欢。和欢，你回来了，进展如何？陆和欢摇摇头：“没什么线索。不过我查到大宝娶了一个烟花间的交际花，叫李莺莺。”包容一怔，似乎想起了什么。
李莺莺。我见过他，模样娇俏，却十分轻浮。他跟大宝应该不是真心的。会不会是李莺莺谋财害命啊？
我也怀疑过。不过大宝对李莺莺百依百顺，李莺莺没有作案动机啊。
案发时理应在烫头，也没有作案的时间，所以暂时把他排除了。想不到，侯姐刚走，大宝就出事儿了。包容点点头，伤感的说道：“哎，世事难料。你这里有新发现吗？”“嗯，我在大宝的胃里发现了大量酒精。如果李应排除了嫌疑，那会不会真的是意外？”
我总觉得这个案子不像是意外。
包容好奇的盯着陆合欢，陆合欢眉头紧锁。明月如同一弯梳子悬挂在天边，应喜半靠在宿舍床头，一边吃花生一边望着窗外。陆合欢推门进来，应喜跟没看见陆合欢一样，冷冷的把花生放在一边。脸朝墙躺在床上，陆合欢走到近前才发现床中间放着一根警棍，试探的问应喜：“还在生气啊？”应喜板着脸不说话。So，看来是要跟我冷战喽。应喜依然不说话。陆合欢叹了口气，脱下外套躺在床上。唉，那就等我破了案，我们再和解。应喜闭上眼睛，不理陆合欢。陆合欢无奈的摇摇头，关上灯，躺在应喜身边睡去。翌日清晨，白玉楼站在柳如霜门口翘首等待。片刻，柳如霜走出来，看见白玉楼，有些惊讶：“你在这儿干什么？”白玉楼脸上堆着笑：“霜姐，你今天不是去跟踪喜哥吗？我陪你啊。”不用你陪，柳无双一口拒绝。白玉楼抱着柳无双的胳膊：“双姐，你就带上我吧，万一有危险，我也好保护你啊。万一有危险，正好让喜哥保护我，促进我们之间的感情，你跟着他还能保护我吗？”柳无双不耐烦地拿开白玉楼的手。白玉楼不死心，摆出可怜相。双姐，你就带着我吧，我保证不给你添乱，任你差遣。一旦有英雄救美的机会，一定让应喜上，绝不抢功，这样还不行吗？哎，走吧走吧，真烦。柳无双无奈的答应，白玉楼乐呵呵的跟上柳无双。柔和的晨光洒进宿舍，陆合欢收拾妥当。看了一眼依然赌气躺在床上的应喜，我去查案了。应喜阴阳怪气的回了一句："你还用跟我汇报吗？"“你不想一起去？""当然不想。"应喜没好气的拒绝。"那你今天做什么呀？""
我做什么还要向你汇报吗？"
应喜冷冷的反问道。陆合欢无辜的眨眨眼，没想到应喜真生气了。那我走了。陆合欢继续试探：“
赶紧走，别废话。
真的走了？”陆合欢往门口迈了两步，应喜翻过身去，不理陆合欢。陆合欢欲言又止，唯恐惹怒应喜，想了想，还是决定自己一个人前去破案。陆合欢转身出门，躺在床上的应喜听见关门声，急忙起来。他看着已经关上的房门，想了想，迅速穿好衣服出门。陆合欢走出警署宿舍大门，片刻，应喜溜上来，悄悄跟上去。躲在角落里的柳如霜和白玉楼走出来，悄悄地跟上应喜。陆合欢来到大宝家，大宝家门紧锁，门上的喜字已经被撕去，大门没有上锁。陆合欢敲了敲门。片刻，李莺莺懒洋洋地打开门，脸上没有丝毫的丧夫之痛。
找谁啊？
李莺莺一脸不耐烦。陆合欢亮出警员证：“你好，我是旧闸警署探员陆合欢。”
想了解一下关于大宝的情况。李英打量一下陆和欢，不满的撇撇嘴，
人都死了还打听什么呀？
我怀疑大宝是被人谋杀，所以请你配合我的调查。
你问吧，警官。
李英生硬的态度稍微收敛了一些。大宝出事的时候是几点离开家的？
我哪知道呀，我白天出去逛街了，晚上弄了个头发，回家都快十点多了，见他没回来就睡了，一觉醒来就听说他死了。
大宝有没有什么仇人？
这我可就不知道了，不过他平时话都不敢说，应该也不会跟谁结仇吧。
陆和欢见李莺莺一问三不知，稍一停顿，忽然想起案发现场的汽车。听说大宝那辆车是为你买的？李莺莺撇撇嘴，颇为生气地抱着胳膊。
算了吧，说是我买的，自己却宝贝的不得了，每天都要亲自擦洗保养，别说让我开了，就是摸一下他都未必肯。
不远处，应喜躲在暗处偷偷观察着陆和欢，同时跟踪应喜的柳如霜和白玉楼也在另一个角落看着这一切。
喜哥为什么跟着陆和欢呀？他们不是在冷战吗？
柳如霜犯起嘀咕，不放心呗，想暗中保护陆和欢。白玉楼习惯性的竖起兰花指，柳如霜吃醋，愤愤的咬咬牙，
这陆和欢平时老跟喜哥作对，喜哥怎么还对他这么伤心？
说不定应喜是受虐型，不喜欢百依百顺的。
双姐，你就是太围着他转，所以他根本没把你当回事儿。
柳如霜撅起嘴瞪着白玉楼，
你最近说的话每句我都不爱听，以后要么你闭嘴，要么我打到你闭嘴。
白玉楼下意识地捂住自己的嘴，
不行，必须想办法让喜哥讨厌陆和欢，爱上我。
白玉楼不敢反驳，但心中暗决定跟柳如霜反调唱到底，那就是尽快想办法让应喜跟陆和欢和好。包康正的办公室整理应喜的资料，他已经选中应喜参加总警署破案明星的选拔活动。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，
进来。
包康头都不抬的继续整理资料。陆翔推门进来，包康看到陆翔脸色顿时沉下来，没好气的看着陆翔，
有事吗？
听说总部那边正在评选破案明星，最近这几起大案都是何欢破的，是不是应该向总部推荐一下何欢呀？
陆翔竭力的对着一脸笑。包康摸清陆翔的心思，巨傲的扬起下巴，
陆和欢刚刚入职，经验不足，我觉得应该啊把这个机会啊给应喜。
何欢虽然经验不足，但能力突出，我觉得应该把这个机会给何欢。
陆翔，全警署谁不知道陆和欢是你儿子？你这是假公济私。
包康厉声指责陆翔，
全警署都知道你偏袒应喜这个马屁精，你又清廉多少？
陆翔气恼地诘问道。
废话不用说了，我已经决定了，应喜的资料都准备好了，这就报上去。包康，你这是赏罚不分。陆翔，你这是公私不分。
二人火气十足地瞪着对方，此时电话铃声响起。包康怒气冲冲地接起电话，粗暴地大喊，
哪个不长眼的家伙现在打电话？
我就是那个不长眼的家伙。
电话里传来葛登恼怒的声音，
包康怒容立刻变作笑脸，讨好的压低声音：“
啊，总督察长，我不知道是您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
我看啊，这么莽撞的上司也带不出什么好的下属。破案明星选拔活动，你们警署不用参加了。”
戈登打断包康，冷冷道：“
哎，总督察长，这……”
包康着急解释，但话还没说完，戈登就挂掉了电话。
怎么样，骂总督察长是不是很过瘾呢？
陆翔幸灾乐祸的嘲笑包康。包康忍住怒火，不在意的笑笑，瞪着陆翔：“
刚才总督察长说，我们旧闸警署不用参与破案明星的选拔活动，你呀，也不用为你儿子争了。”
陆翔收起笑容，回瞪包康：“
都是您得罪了总督察长，还不是你先惹我生气。”
二人互相指责，吵得不可开交。大街上，陆和欢走在前面，应喜悄悄地跟踪陆和欢，柳无双和白玉楼悄悄地跟着应喜。陆和欢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回头查看，应喜赶紧躲进旁边的一家茶楼。柳无双见状，跟着就要去茶楼，却被白玉楼一把拉住：“
哎，干嘛呀？我要去跟喜哥创的偶遇。”
柳无双又急又气：“
双姐，冷静点，应喜正在跟踪陆和欢，你现在跟他偶遇，陆和欢要是发现了他，他多没面子，他会恨你的。”“
啊，哦，那可不行。”
柳无双一听会让应喜恨上自己，害怕的连连摆手。白玉楼竖起兰花指：“
双姐，你想想，现在应喜怕陆和欢发现，不敢再跟，但是他一定又想知道陆和欢的行踪。如果你现在去跟踪陆和欢，搞清楚陆和欢有什么发现，再抢先把这些告诉应喜，应喜肯定高兴。”
柳如霜眼前一亮，竖起大拇指：“
白白，你被催眠之后变得聪明了。”
白玉楼见诡计得逞，得意的笑笑：“
双姐，你去跟踪陆和欢，我帮你盯着应喜。”“
如此可教。”
柳如霜高兴的点点头，喜滋滋的去追陆和欢。白玉楼瞟了一眼应喜去了街边茶楼，坏笑着走过去。茶楼的旗子迎风招展，白玉楼走进茶楼，看见应喜坐在角落，他想了想，悄悄来到小二的身边：“
客官，您有什么吩咐？”
小二殷勤地看着白玉楼。白玉楼从口袋里拿出一块大洋赏给小二，霎时小二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了。“
我要一杯特浓的苦丁茶，还要借用一下你这身衣服。”
小二点点头，想都没想的照办。应喜正坐在靠窗的位置，看着不远处询问街边摊贩的陆和欢。打扮成小二的白玉楼端着一杯特别浓的苦丁茶放在应喜的桌上，决定趁机让身患胃病的应喜吃点苦头。应喜只顾着观察陆和欢，并未注意到遭人暗算，他端起茶一饮而尽。眨眼功夫，应喜就被苦得大皱眉头。他一抬头，正好看见穿着小二衣服的白玉楼，立刻明白了过来：“
你竟然扮成茶摊伙计暗算我！我，哎呦！”
应喜起身，刚要好好收拾一下白玉楼，不料才蹦出几个字，立刻晕倒在地。“
应探长，应探长！”
白玉楼大惊，他万万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，带着哭腔喊道：“
哎，你别吓我呀！”
白玉楼惊慌失措地抱起应喜，直冲医院跑去。